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周以前，我6岁的女儿从主日学回到家里，带回来一张纸，纸的一面是她画的一个在空中的天使，另一面写下了一些问题。据我推测，这是老师写下的我女儿和其他孩子们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神怎么会被称为是耶稣的父亲？耶稣为什么需要一个父亲？如果神是看不见的，那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神是看不见的，那耶稣是怎么能看见他的呢？在这面纸的顶端，老师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些是你孩子提出来的关于神的问题，请你花点时间和孩子讨论并回答这些问题。非常感谢老师。不过在刚刚讨论了10秒钟之后，我就马上意识到我能用到的词汇太有限了。我在向我的女儿解释基督的先在性，神的位格中处于次一级的第二个位格，这并不是说他的神性或者本质要低一级，而是从本体论来说，这是功能上的不同。从彼此的关系来讲，这是对三位一体神的一种具体的表达方式。这个当然不会出现在期末考试中，但你发现了吗？有些问题你永远也回答不了，有些问题你永远也没法完全搞明白。这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点心烦呢？我刚才一带而过的都是神学真理，是我们所信的但又不能完全明白的。不过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有答案的，这是因为基督信仰的一切都是由他来决定的。这个问题已经被问了2000年。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英国最畅销的小说家威尔森曾经说：“耶稣是个犹太好青年，在道德教导方面机敏过人，才华横溢。”但是耶稣怎么也不会想到教会这个词儿，那会让他大吃一惊的，更别说让人们来敬拜他了，就好像他是个神似的。圣公会主教约翰斯庞曾经说，他不是童女所生，因为玛利亚那会儿很可能已经不是童女了。他说耶稣自己结过婚，在加拿的那个婚礼很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婚礼。福音书应该当成是人们传讲的故事来读，那些都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在悉尼大学教四海古卷这门课的芭芭拉·蒂尔林，在他最近出版的书中这样写道：耶稣是生活在巴勒斯坦昆兰地区一个教派的成员，他结了婚，有3个孩子，后来离了婚又再婚。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而是与保罗一起开展宣教旅程， 正是与保罗一起在腓立比的时候遇到了他的第二个妻子。1982年的国际最畅销的小说《圣血圣杯》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并且据此推测，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耶稣的妻子，而且他们可能有六个孩子。不过这个作者倒也诚实，他承认说，我们也意识到，为了能得到这个结论，我们不得不去深挖一些言外之意，通过删减了影射、未经证实的引用来填补一些空白。从另外一种偏见来看，哥伦比亚大学古代历史学教授莫顿·史密斯将耶稣看作是一个魔术师，通过使用幻象和催眠术来影响他的跟随者。约翰·奥莱格的解释更加荒诞，他是一位闪米特的学者，他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耶稣这么个人，那只是一个代号，暗指使用一种红顶蘑菇蛤蟆罩所制成的迷幻药。新约圣经的作者们据传是一个古老的生殖力异教的成员，他们用精心编制的密码通过所写的书将秘密传递下去，那就是新约圣经。牛津学者盖扎·维姆斯在他的新书《犹太人耶稣的宗教》中把耶稣描绘成一个没有神性、抱着纯真的愿望建立教会的人，他只是一个伟大的加利利拉比。我引用的这些论述只是在试图回答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众多的答案当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然而这个问题到现在依然存在，而且它也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上，在马太福音21章10节那里，当耶稣骑着毛驴进入耶路撒冷时，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在路加福音8章25节，当耶稣平息了风浪以后，门徒们彼此相问，这到底是谁。路加福音9章9节，西律问道，这却是什么人。路加福音5章21节，文士和法利赛人问他们自己，这个人是谁。弟兄姊妹们，这将是你回答的所有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他只是一个人，那你就可以很安全地把他忘了吧，没问题。但是如果他真是神，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那么将来有一天你必定要站立在他的面前，你将无法承受回答错误所付出的代价。神在他给我们的话语当中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神岂是一位老人，写下了圣经最后几卷书中的一本。当他写下这个记录时，这位老人已经是最后一位在世的使徒了。他的哥哥雅各已经过世，彼得这位犹太人中的使徒领袖已经被倒钉十字架殉道了。保罗在外邦世界中建立教会的使徒已经在罗马被尼禄处决了。除了约翰，所有其他的使徒都已经不在了。约翰那时候生活在以弗所。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使徒约翰所写的这本福音书。让我们先从约翰的免责声明开始吧，这是在最后一章， 第21章的24到25节。这是他在时间和空间都严重受限的情况下所写的，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使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么约翰为什么在书中收纳了他所记录的这些事情呢？请大家往前翻一章，第20章的30到31节。请看约翰福音的第20章的30到31节。约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的福音书并没有包罗万象，但也已经足够了，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他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但的确回答了那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在第一章，约翰要用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是事实来描述耶稣基督。我们先来看约翰所讲述的第一个真理：耶稣基督是神，是永恒的。第一个真理，耶稣基督是神，是永恒的。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到第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如果你不清楚谁是那个道，请往后看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永恒的神的道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耶和华见证人所出版的新世界圣经译本中，把道就是神翻译为道是一个神，他们为此辩解说，这是因为在希腊文圣经中，神这个词的前面没有定冠词。那么如果他们的语法规则在第一章中保持一致的话，当然了，其实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应该把第六节翻译为有一个人是从一个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而且他们也应该把第12节翻译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一个神的儿女。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前后没有保持一致。问题是，对于所有否认耶稣基督的完全神性的异端来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是一个绊脚石，他们必须得想个办法绕过它。有几位女士前段时间来我家找我，那时候我正在院子里干活，当他们走到我们房子跟前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他们是谁了。他们带着一些书和杂志，还有迷人的微笑， 他们在传所谓的福音。他们说，我们想和你谈谈圣经，你会感兴趣的。我问他们，哪本圣经？他们一听这个有点懵，因为在受培训的时候他们可没想到会有这个。就在他们还在犹豫的时候，我说，女士们，别把我给绕远了。你们知道，我相信圣经清楚地教导说，耶稣基督是降世为人的神。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就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我承认我给他们下了个套，他们以为能搞定我。其中的一位女士显然是他们的头，说，好吧先生，但在原文当中，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并没有那么说。我说，是吗？是这样，你们请稍等一下，我去把我的希腊语圣经拿来，你能帮我读一下吗？事实上我没有完全说实话，因为我的希腊语的新约圣经放在办公室而不是在家里，但我有点怀疑他们会不会接受我的挑战。有时候你可能会说，我不是一个希腊语学者，所以我可没法那么说。好吧，你想知道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字面翻译吗？请你拿出一支笔，准备好，在你的圣经空白处记下来。下面就是这节经文的字面翻译：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快？太快了。道就是神。在第一节，约翰没有使用定冠词，为的就是要强化三位一体的教义。神的位格中不止一个，有圣父和圣子，他们并不等同。而第三世纪的撒伯里乌这个异端呢，却认为他们完全等同。圣父和圣子是不同的位格，但其本质或者是属性是相同的。第一节可以划分为三个短语。第一个短语，太初有道，这宣告了耶稣在永恒当中就存在。第二个短语，道与神同在，就是面对面，描述了耶稣在神格当中的这种亲密关系。第三个短语，道就是神，很清楚，耶稣不会是其他的，只能是神。要问我明白三位一体吗？不，我只知道神对信徒至高主权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那我能解释三位一体的奥妙吗？说句实话，我不能。奥古斯丁这位杰出的早期教会的教父，有一天在海边漫步，他看到有一个小男孩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小洞，然后卖力地跑来跑去，在海边用一个小水桶装满水，再把水灌进那个小洞。奥古斯丁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呀？那个小男孩回答说，我在把大海灌进这个洞里面。要完全明白或解释三位一体的奥秘，就如同把无限真理的大海灌进一个有限的小脑袋里一样。对于三位一体，我所知道的就是三个位格在一个个体中，每个位格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每个又都是一样的神。三位一体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而是一乘一乘一等于一。另外， 我们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三位一体的世界当中。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宇宙是三位一体的，它有空间、物质和时间。空间也是三位一体的，它有长度、宽度和高度。物质也是三位一体的，它有能量、运动和现象。时间也是三位一体的，它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也是三位一体的，有身体、魂和灵，不过这方面大家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有些人认为魂和灵其实是一个。然后我们看到了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和圣灵。大家请注意，有个很有意思的动词在第一节中出现了三次。在这里希腊语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动词中文翻译为有、在和是，一般翻译成这样三个词，有、在或者是是。在希腊语中，它是一个未完成时态，表示一个持续的状态。考虑到动词时态的这个因素，你实际上可以把这节经文这样来翻译：太初有道，而且现在将来一直会有。道与神同在，而且现在将来一直同在。道就是神，而且现在将来一直都是。所以第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是永恒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真理，耶稣基督是道或者解释。第二个真理是耶稣基督是道或者解释。我来跟大家说说是什么意思。这是约翰所讲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第二个真理，这个也在第一节中出现了三次，就是这个道这个字，它是从希腊语 logos 这个词而来的，它可以被翻译为原因、理由或者解释、说明。如果你将这个翻译插入到这节经文当中，你会得到一个更加完整的意思，就是太初就有解释，解释与神同在，那个解释就是神。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人的意识里，一个有逻辑的词或者解释，如果是从神而来的，那是很荒谬的。瑟诺芬尼就曾说，猜测主导一切。阿普列乌斯说，人们要是能瞅一眼神，就如同闪电照亮漆黑的夜晚一样，撕裂夜空片刻之后，重新又回到了黑暗。著名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基督降世前的几百年，对他的希腊哲学同仁们说，也许有一天，道就是这个 logos 就是原因或是话语，将从神而来，启示奥秘，显明事物的真相。借助于启示，约翰使用了相同的词，实际上他是在说那个原因已经来了，那个解释刚刚成为肉身，已经到了。那么这个道到底解释了什么呢？它解释了人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三节，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三个真理，耶稣基督是神格中那个创造的媒介。耶稣基督是神格中那个创造的媒介。约翰显明的第三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格中的那个创造的媒介。这太奇妙了，你能想起来圣经中还有哪卷书是以起初这个短语开头的吗？你大概马上就想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当中哪一个位格是创造的媒介。如果你对创世纪的第一章有问题，那么你对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也会有问题，而且你会对哥罗西书第一章有更多的问题。因为在那一章的十六和十七节告诉我们，基督创造了万物，即使到了现在他还在托着万物。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不过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有答案的，这是因为基督信仰的一切都是由他来决定的。这个问题已经被问了2000年，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弟兄姊妹们，这将是你回答的所有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他只是一个人，那你就可以很安全地把他忘了吧，没问题。但是如果他真是神，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那么将来有一天你必定要站立在他的面前，你将无法承受 回答错误所付出的代价。约翰的福音书并没有包罗万象，但也已经足够了，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他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但的确回答了那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在第一章，约翰要用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是事实来描述耶稣基督。约翰所讲述的第一个真理，耶稣基督是神，是永恒的。你想知道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字面翻译吗？请你拿出一支笔，准备好，在你的圣经空白处记下来。下面就是这节经文的字面翻译：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快？太快了。道就是神。在第一节，约翰没有使用定冠词，为的就是要强化三位一体的教义。神的位格中不止一个，有圣父和圣子，他们并不等同。而第三世纪的萨伯里乌这个异端呢，却认为他们完全等同。圣父和圣子是不同的位格，但其本质或者是属性是相同的。第一节可以划分为三个短语。第一个短语，太初有道，这宣告了耶稣在永恒当中就存在。第二个短语，道与神同在，就是面对面，描述了耶稣在神格当中的这种亲密关系。第三个短语，道就是神，很清楚，耶稣不会是其他的，只能是神。要问我明白三位一体吗？不，我只知道神对信徒至高主权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那我能解释三位一体的奥妙吗？说句实话，我不能。奥古斯丁这位杰出的早期教会的教父，有一天在海边漫步，他看到有一个小男孩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小洞，然后卖力地跑来跑去，在海边用一个小水桶装满水，再把水灌进那个小洞。奥古斯丁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呀？那个小男孩回答说：我在把大海灌进这个洞里面。要完全明白或解释三位一体的奥秘，就如同把无限真理的大海灌进一个有限的小脑袋里一样。对于三位一体，我所知道的就是三个位格在一个个体中，每个位格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每个又都是一样的神。三位一体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而是一乘一乘一等于一。另外，我们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三位一体的世界当中。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宇宙是三位一体的，它有空间、物质和时间。空间也是三位一体的，它有长度、宽度和高度。物质也是三位一体的，它有能量、运动和现象。时间也是三位一体的，它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也是三位一体的，有身体、魂和灵，不过这方面大家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有些人认为魂和灵其实是一个。然后我们看到了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和圣灵。 大家请注意，有个很有意思的动词在第一节中出现了三次。在这里，希腊语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动词中文翻译为有、在和是，一般翻译成这样三个词，有、在或者是是。在希腊语中，它是一个未完成时态，表示一个持续的状态。考虑到动词时态的这个因素，你实际上可以把这节经文这样来翻译：太初有道，而且现在将来一直会有。道与神同在，而且现在将来一直同在。道就是神，而且现在将来一直都是。所以第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是永恒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真理，耶稣基督是道或者解释。第二个真理是耶稣基督是道或者解释。我来跟大家说说是什么意思。这是约翰所讲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第二个真理，这个也在第一节中出现了三次，就是这个道这个字，它是从希腊语 logos 这个词而来的，它可以被翻译为原因、理由或者解释、说明。如果你将这个翻译插入到这节经文当中，你会得到一个更加完整的意思，就是太初就有解释，解释与神同在，那个解释就是神。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人的意识里，一个有逻辑的词或者解释，如果是从神而来的，那是很荒谬的。色诺芬尼就曾说，猜测主导一切。阿普列乌斯说，人们要是能瞅一眼神，就如同闪电照亮漆黑的夜晚一样，撕裂夜空片刻之后，重新又回到了黑暗。著名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基督降世前的几百年，对他的希腊哲学同仁们说，也许有一天，道就是这个 logos， 就是原因或是话语，将从神而来，启示奥秘，显明事物的真相。借助于启示，约翰使用了相同的词，实际上他是在说，那个原因已经来了，那个解释刚刚成为肉身，已经到了。那么这个道到底解释了什么呢？它解释了人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三个真理，耶稣基督是神格中那个创造的媒介。耶稣基督是神格中那个创造的媒介。约翰显明的第三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格中的那个创造的媒介。这太奇妙了，你能想起来圣经中还有哪卷书是以起初这个短语开头的吗？你大概马上就想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当中，哪一个位格是创造的媒介？如果你对创世纪的第一章有问题，那么你对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也会有问题，而且你会对哥罗西书第一章有更多的问题。因为在那一章的16和17节告诉我们，基督创造了万物，即使到了现在，他还在拖着万物。一个能证明耶稣基督神性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把创世纪第一章和约翰福音第一章放在一起来比较。约翰福音一章三节由万物这个词开头，这是指所有的事物中的每一个个体，或者把万物当中的每一个都区别开来，这是指创造中数不清的那些细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巨大的安塔尔星，它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它可以容纳得下6400万个太阳。不过它也只是银河系中几十亿个星体当中的一个，而银河系从一端到另一端又有10万光年之遥，整个银河系又以每小时300多公里的速度在旋转。耶稣基督创造了这些巨大的星体，包括这个极其浩瀚的星系中的每一个细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小小的一滴水是由非常多的分子组成的。如果把一滴水中的每一个分子都转变为一粒沙子的话，那么这些沙子就足可以建造一条从广州到乌鲁木齐的水泥高速公路，总长大概是4700公里，而且这条高速公路有30厘米厚，800米宽。大家能想象得出来吗？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耶稣基督创造了万物中的每一个细节。1993年7月19号，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的标题是创世纪的新理论。这篇文章报道了一个当时关于生命起源的研讨会，有超过400个研究者参加了这个会议。有一个新的理论认为，海水中多泡状的红彩膜气泡是孕育最初生命的地方。我的问题是，海水和红彩膜气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有意思的是，那篇文章的作者继续写道，气泡或者彗星、深海裂口或者火山，无论在哪里，首先形成了生命的元素，进而将这样的元素组合成为一个完全的生命，看起来依然是几乎不可能的。英国天文学家弗莱德·霍伊尔有一次这么说，这些学者所出的这种理论就好比让龙卷风吹过一个垃圾场，然后组装成了一架波音747飞机。这种可能性和他们的理论能成立的可能性一样大。这有点像让一个有机体在经过了几百万年后，自己就能生成自我繁殖的能力，就像是把一只公鸡放在母鸡窝里，仅靠它自己，希望在200-300万年后，它最终能孵出一个蛋来。在我儿子上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参加他们小学的报告会，我悄悄地溜到后排， 我的孩子和同学们正在大厅里听一个博士在谈论恐龙，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话题。因为来得晚，所以我就坐在后面，我孩子和他们的老师都没有注意到我。那个做报告的人老生常谈，讲述恐龙是如何孵蛋、吃什么东西，还展示了恐龙化石的照片等等。然后他问孩子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孩子们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恐龙是怎么灭绝的。他回答说，是这样，有一个最新的理论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就是当时在地球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灾难，摧毁了恐龙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我自己在想，这听起来很熟悉，挪亚和方舟的故事也许就是那个所说的灾难。突然我注意到我儿子举起了手，他说，我知道那是什么，是大洪水。他一直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孩子。那个博士说，那是有可能的。人们拒绝耶稣基督是创造者的这个启示，起码对于罪人而言，如果耶稣基督是创造者，那么他必须是神，因为只有一位无限的创造者才能设计这个世界和芸芸众生。在我订阅的期刊杂志《纽斯纳》上，最近有一篇文章，一位犹太拉比说，如果我是耶稣的一个听众，我会问他一个问题，你认为你是谁，是什么？如果耶稣基督是创造者，那么圣经的其余部分一定也在讲述关于他的事实。也许他的确为我的罪死了，就好比约翰一书二章二节所说的那样。也许他将来要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到十七节所告诉我们。如果耶稣基督是创造者，那么他一定有权力掌管我的生活。如果他创造了我，他一定知道关于我的一切。下面我要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把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首先，当一个孩子问你，神长得是什么样子？你就可以这样回答，看看耶稣就知道了。圣父和圣灵都看不见，当你有一天看到了神全部的荣耀时，你所看到的将不是别的，正是拥有至上主权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这也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所告诉我们的。第二，当一个科学家或是一个有学识的人问你，神都说了些什么呢？你就可以这样回答，听听耶稣基督所说的吧。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约翰·贝利以前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演讲，有一个律师是这所大学的法律代表，他站起来说，你说到要相信神，向他祷告，遵行他的旨意，但这都是单方面的。我们向神诉说，在他面前屈膝，敞开我们的心，但他从来不对我们说话，他没有任何表示。我想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本书第一章的一到二节所写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聆听耶稣吧。约翰福音就记录了神在肉身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第三，当一个哲学家或者是怀疑论者问你，神都做了什么呢？你就可以这样回答，让耶稣基督做给你看看。不过，你必须愿意看才行。 耶稣宣告他自己是万物的创造者，这个宣告可非同一般。要么耶稣基督是一个迷惑人的拉比，要么他就是神。约翰记录了耶稣所行的七件神迹奇事，都无可辩驳地显明他就是神。而且约翰在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结束他的福音书时，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第四，当一个遭受不幸或绝望的人问你，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你就可以这样回答，让耶稣基督来引领你的道路吧。因为耶稣基督是自由拥有的，他能做他所说的，他能实现他的每一个应许，他能成就他所说过的，他想做的任何事情。现在大家想象一下，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看到前面有一个警示标牌，上面写着减速，前方转弯处危险。你必须马上做出一个决定，第一，你可以听从这个警告而减速，第二，你可以忽略这个警告，维持你现在的速度，或者第三，你可以向这个警告挑衅，反而加速行驶。但是无论你的反应是什么，你都无法改变这个标牌上所显示的这个事实。现在这里也有一个标识牌，上面写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耶稣基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像是那个交通标识牌一样，你在面对这个标识牌的时候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你可以听从并且相信，你也可以看到了却忽略他，或者你看到了他但反而向他挑衅，但是你的反应不会改变这个标识牌上所显示的事实，因为它总是事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在他的约翰福音书当中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向我们启示了这么宝贵的一个真理。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接受这样的真理。亲爱的天父，我们曾经愚拙，曾经与你为敌，曾经不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曾经不把他当作是神，但是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也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我们在他身上的一切的盼望都不至于落空。无论我们现今遇到怎样的难处，我们总是可以信靠他，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也是我们的救主。天父，我们也祈求你将这样的信心也赐给我们周围那些还不曾认识你的人，也让他们和我们同得这属天的基业，得着这宝贵的救恩，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服侍你。感谢亲爱的天父，孩子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